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元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QuickGen AI 创办人陈如新曾经说，成功不是线性的，每一步都算数。你曾经走过的路，学过的东西，终将串起来，成为未来的基础。我们未来将会如何，是奠基在现在我们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所想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看看未来如何反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电影主角的故事，看看以他现在的状态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最近挖掘的是200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圣诞夜怪谈》，或者是翻译为《圣诞颂歌》，内容改编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气财神》。上周我们说到，主角史顾吉被告知自己在圣诞节会遇到三位精灵，前面两位精灵分别带他回顾过去，审视现在，而如今最后一位精灵也出现了。史顾吉知道最后一位精灵会带他一窥未知的未来，看看自己将会如何。不同于前面两位精灵，第三位精灵的出场非常的幽暗无声，带给史顾吉巨大的压力跟沉重感。史顾吉对于未来精灵的恐惧也胜过前面两位精灵，可是经过前面两位精灵的带领，史顾吉知道尽管这位未来的精灵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对方是为了他好才出现在他面前。突然之间，沉默的未来精灵扑向史顾吉，吓得史顾吉跌坐在地上，没有想到地面裂开，史顾吉又往下跌，变成了在楼梯上往下翻滚，滚到了地面上。还没有回过神来，史顾吉就听到三个男人在讲话，不知道在谈论谁。第一位男士说，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会死呢，他要怎么安排他的钱？另外一位说，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没有留给我。最后一位男士则是说，他的葬礼应该会很简单，因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想要来参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原本白天的场景转为晚上，下雪的伦敦街道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路灯发出诡异的闪光。史顾吉回头一看，自己的影子浮现出未来精灵的身影，未来精灵默默地伸出手指指向一个方向，史顾吉顺着方向看过去，一辆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全身都是黑色的马，眼睛竟然是红色的，然后就冲向了他。史顾吉赶紧逃走，但是驾驶着马车的车夫 挥着马鞭，似乎就直直地往石固己逃跑的方向奔来。石固己跑着跑着，赶忙拐进某一条巷子，避开这个有如死亡袭来的黑色马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巷子里各种恐怖的幽灵拿着酒瓶，发出贪婪的声音跟狂妄的笑声。没过多久，黑色马车又逼近他了，石固己只能不停地奔跑。奇怪的是，自己竟然越跑身体越来越小，最后缩小成老鼠一般的体型，躲进了排水管中。不论如何，石固己心想，至少自己终于能够逃离那个可怕的黑色马车了。离开排水管回到街道上，马车却又冲了出来。最后在千钧一发之际，石固己乘着玻璃酒瓶一番折腾之后，掉在一个巨大的帘子上面。一位太太拿着帘子夹带着石固己走进了某一间房子里。聆听这位太太跟另外一个人的说话，石固己才知道她是杜伯太太，是她在家里聘请的女佣。杜伯太太此刻开心地跟对方说，她拿的这个是床帘。不但如此，杜伯太太也拿走了毯子以及最好的睡衣，还说有人竟然蠢到想让她穿这件衣服入土，但是我抢在这之前把她脱下来了。她在世的时候吓跑了所有人，可是她死后让我们得到许多利益。要是死神降临的时候有人照顾她，而不是孤单地躺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可就没有东西可以卖了。这个时候的史固己终于懂了，这位孤单死去不快乐的人就是自己，这就是自己的写照。看着这样的景象，史固己忍不住说，未来的精灵啊，如果有任何人因为这个人的死动了真感情，求你让我看到这个人。未来精灵要他看向墙壁，墙壁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他的太太问说，我们完蛋了吗？男人说，还有希望。太太感到不解，还有希望吗？除非他大发怜悯。男人说，还有希望，因为他死了。夫妻二人看着彼此，不禁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不代表他们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也不知道这个债务会转给谁，但至少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因为就算没有新债主，也不太可能这么的无情。夫妻二人今晚终于可以放松地入睡了。听到这里，我们知道未来的精灵带着史固己观看将来的情景，自己孤单地死了，没有人真心哀悼，不是借机偷取他的财物，把他的死亡当成一种玩笑话，就是对他的死感到松了一口气。史固己这才明白，原来他所累积的一切，不论是金钱、房子或者是事业，最终都没有为他留下任何一段温暖的关系，甚至没有留下一位会真心纪念他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孤单，也是最残酷的结局，不是来自于别人说的话，而是来自于真相本身。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是我们呢？如果有一天我也站在自己人生的尽头，我会看到什么呢？是有人因着我变得更好，还是有人因着我的离开松了一口气？我留下的是祝福还是伤害？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曾经记载一段故事，当时的耶利哥城里已有一位跟史固己一样有钱的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撒该。撒该是税吏长，一位非常富有的财主，但同时也是被所有人讨厌排斥的人。圣经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他之前的背景，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在当时，税吏是被视为背叛同胞的人，因为他们为罗马政府征税，却常常伺机多收点钱，让自己更加的富有。撒该的钱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财富越堆越高，心却越来越空虚。有一天，他听说耶稣进城了，为了看到耶稣，身材矮小的撒该爬上了桑树。没有想到，耶稣不但看到了撒该，还知道他的名字，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让人大感惊讶，耶稣竟然愿意走进一个没有人愿意靠近甚至是厌恶的人家里。但也因为如此，撒该的生命改变了，以至于他说了以往绝对不会说出的话。撒该对耶稣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并不是耶稣要求他，也不是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什么，而是撒该的心被耶稣触碰之后自然的反应。于是耶稣怎么回应呢？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说的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对撒该说的，也许我们不像撒该那样的富有，也不一定做过让人指指点点的错事，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或多或少都明白，有些选择我们其实后悔过，有些关系我们也曾经伤害过，有些错误的路我们走得太远，远到连自己都不敢回头看。我们都可能像史固吉一样，表面上过得很风光，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洞跟孤单。但是这更加证明我们需要真正的救恩，我们需要回转的机会，我们需要脱离这些罪恶的辖制。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脱离，只要我们愿意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就像撒该对耶稣的反应，他让耶稣进到他的家里和他在一起，并且以行动回应。这并不是因为撒该特别厉害特别优秀，或者是他刚好被耶稣看到。耶稣走进撒该的家，也不是因为撒该配得，而是因为撒该需要。我们也是，我们能够领受救恩，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同时，这也是耶稣的怜悯，他给了我们机会，一个可以悔改的机会，重生的机会，一个可以有不同生命的机会。同样的，这也是电影中的未来精灵带史固己看到这些画面的原因。为了要史固己看见自己过去所做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他确定还要这样下去吗？你呢？这些都是一个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是你自己的故事呢？愿你今天就可以领受这份无价的救恩，因为如果一再的拒绝，那么终有一天是没有办法挽回的。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与信心有约专辑当中的《悔改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分丢弃我，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收回你的生命，
生命
求你接近我，使我的缺更满，我就得听那欢喜快乐声音，
快乐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与信心有约》专辑当中的《悔改的心》。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圣诞夜怪谈》，或者是翻译为《圣诞颂歌》。故事说到，史顾己看到自己未来的情景，不仅是孤单的死去，还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觉得可惜，这让史顾己感到害怕还有难过，忍不住再向未来的精灵恳求，有没有一些景象是对死亡有些怜惜的，而不是如此的负面讽刺。这个时候景象又变换了，史顾己看到了另外一个家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他们在等待爸爸回家。不久之后爸爸回来了，这位爸爸是谁？原来是史顾己忠心的好员工克莱基。之前透过圣诞精灵，史顾己曾经一窥他们家欢乐的场景，包含带给克莱基一家人欢笑的儿子小提姆。然而跛脚身体虚弱的小提姆最终没有撑过去，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史顾己想要看的是有人为死亡感到可惜的画面，未来的精灵并没有把他带到一场隆重的丧礼现场，没有哭得撕心裂肺的人群，也没有对死者歌功颂德的场面。未来精灵带他去看的是一个简单安静却充满爱的家庭。小提姆的死并没有带来嘲讽冷漠算计，只有安宁跟思念。这个孩子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没有影响社会的地位，甚至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个体弱多病不起眼的小孩子。可是他的离开却让整个家庭失去了一位无可取代的存在。史顾己在这一刻也终于看到了死亡带来的另外一面，不是你留下了什么，而是你属于谁，你是谁。同样是死亡，一边是史顾己未来的结局，被冷嘲热讽，被遗忘，甚至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另一边却是一个孩子的生命，虽然短暂，却被深深的爱着纪念着。这个强烈的对比也在问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会有人真正为我们的离开感到难过吗？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带来多少利益，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多么成功，而是因为我们曾经真实的爱过人，也被人所爱。而这个正是《圣诞夜怪谈》在这一幕悄悄点出的一个讯息：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用金钱、成就或者是掌控来衡量的。小提姆的生命之所以被珍惜，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它的生命就是礼物。这样的价值观其实跟圣诞节的核心精神非常的相似。圣诞节所纪念的也是一个来到世上被人所忽略毫不起眼的存在。以人的眼光看它，它既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万贯的家产，甚至出生在破旧的马槽里。但正是这个在2000多年前降生的婴孩，把光带进了黑暗的世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以肉身的方式来到世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超乎人们所能够理解。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曾经以人肉眼可见的方式在世上生活了33年半，然后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受死，被埋葬，却在3天后复活，证明他的确是真神，而且他的死跟复活能够带来救赎，使一切在黑暗里被罪恶所捆绑而势必走向灭亡的人们有了生命的转机，有永恒的盼望。也许你会想，2000多年前的一个婴孩，一个曾经在世上生活33年半的人，然后死在当时罗马政府的酷刑十字架上，就算他3天后复活了，到底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或者这么说，我终有一天也会死亡，那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他的死与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重点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后所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人死了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么你也无需再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了。但问题是，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启你死后会在哪儿的永恒状态。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耶稣那里，与他永远在一起的安息之所，一条是通往地狱的不归路，那里什么邪恶都有，但是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神在那儿。那里本来是上帝为着撒旦和那些追随他的堕落天使所预备的地方。可是那些不愿意领受耶稣的救恩、拒绝福音的人，最终也会在那里。这不是在恐吓，也不是玩笑话，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上帝非常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所以他也给了人机会，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叫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不要选择那灭亡的道路，而是能够选择进入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非常的清楚，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侥幸的心态，是真真实实关乎你我灵魂的事。直到现在，这救恩的门依旧是向着我们开启的，可是终究有关闭的一天。不是因为上帝残忍不给机会，而是人们直到最后一刻仍旧拒绝上帝。电影中的小提姆虽然死去了，家人非常的难过，但是克莱基知道小提姆会在哪里。可是史顾吉呢？他越来越明白，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那么再多来几位精灵也是无用。盼望正在聆听的你，把握这个机会，在这个充满圣诞氛围的月份里，让真正的喜乐跟平安进入你的心里，也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才有如今的纪念跟盼望的每一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所唱的是为了爱，耶稣降生在马槽。
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星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
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我们敬拜爱耶稣，你就是